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每早晨都是新的开始，恩典伴随你今天的每一步。来到早上7:31，今天是星期二，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大家早上好。哇，看到这个过年之后好像慢慢的大家都回归了啊，因为看到了我们的周应峰还有迦南外语都出现了，还有谁出现呢？比较少出现在过年期间，看到大伙儿纷纷回归，我们都很开心啊。那么欢迎大家呢跟我们呢从7:30到8:30整整1小时60分钟一起的灵修，一起的学习有圣灵的果子。这是来自于呢梁安老师，今天讲到第几课啦？
第6课，今天会谈的是恩慈。
然后呢接着呢就在今天，因为大伙儿呢春节之后复工了，那我们就谈谈这个工作上办公室里头的一些情况。再来呢就是呢本周金句，我们这周的金句呢是约书亚记21:44。不知不觉约书亚记我们也快背完了，好棒啊。
好，那么另外呢也希望呢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任何代祷的需要呢，也可以在第五空间留言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呢就看到舒晴说请为她的小女儿去做检查这个事情呢来祷告，因为她的侧骨呢比较痛，不知道呢发生什么事情。那么待会呢我们一起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吧。
好的好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呢，就是立春之后春天真的来了，我发现真的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冬天的时候呢早上6点多出门呢天还是黑黑的，有现在开始呢出现了烟灰色，就是有一些的光透出来了。
确实的，我上个礼拜呢还跟同工说我上班的时候天是黑的，我下班的时候天也是黑的，感觉上呢心情没那么好，但听你这么一说，感觉上有点曙光出来了。
对对对，那不过呢春天来了，大家呢要防倒春寒。我们看到气象报告今天告诉我们升温，明天告诉我们寒流又来了
对，
所以都不知道怎么穿衣服。那多带一件衣服，围脖帽子那些戴着总是好的，所以请大家呢多多注意气象报告，出行的时候呢不要怕麻烦，多带一件衣服或者是一件装备，免得呢自己受寒感冒了。
好，今天给您带来健康小知识。还记得昨天谈到什么吗？昨天节目分享有一个男人，他连续开车10个小时到杭州，差点呢就截肢了。那最终呢去到医院呢就康复了。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谈谈久坐的问题啊。
对，我知道我们当中呢有一些呢就是残疾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那不得呢不久躺或者是久卧，那我们或者是久坐啊，不是久卧。那我们真的是要告诉大家呢，不管是这些弟兄姊妹，或者是像我们常常坐办公室的，又或者是呢在工厂坐在流水线上的要工作的，那真的是常常的一坐就2-3个小时，甚至呢整天躺在那儿坐在那儿，怎么办呢？我们教大家一个小运动。这个小运动呢，之前曾经在无线飞行号也说过，今天呢在线上，今天呢这个早上的平台再跟大家呢来温习一遍，那就是呢你躺在那儿也行，你坐在那儿也行。我们现在先用坐啊这个姿势来告诉大家，你坐着好，然后呢坐正一点， 啊，不要这个弯腰驼背瘫在那儿，是坐在那儿，然后呢把你的右脚抬起来，就很像呢跟地板平行一样，
嗯，
就是脚不要弯曲，就是呢抬起来，然后直直的，哎，跟地板平行。接着呢，把你的脚尖，就是你的脚趾头向前伸，向前伸五秒钟，然后再勾回来五秒钟，这样不断的做几趟，嗯，重复五次，基本上呢已经可以拉直你的小腿。还有呢，运动到你的大腿肌肉了。
所以呢，刚才说的几个动作呢，每个动作都要保持五秒钟，
嗯，然后至少五秒，
至少五秒钟，嗯，然后呢，重复五次。当你做完这个左腿之后呢，再做右腿，可以锻炼小腿内侧排肠肌，达到呢促进腿部血液循环的作用，嗯。那么前几天呢，我在座位上面一边听着节目，我就站着在有限的空间呢前后左右踏步，结果呢，嗯，有位同工经过呢，他也忍不住笑。真的，我们久坐在办公室，可能真的两三个小时也不止，嗯，真的需要舒展一下筋骨的。
是，那我们现在再来说说啊，那如果你是躺在那儿怎么办呢，嗯，躺在那儿呢也可以，因为你躺着嘛，那你就平躺，那你的脚也伸直，同样因为脚尖你是可以动的，
嗯，
对吧，
对，
所以呢你照样在呢床上呢也是这样勾动脚尖。当然我知道呢有一些家人可能连脚尖都不一定能够很好的运动，嗯，没有关系，可以请你的家人帮你做一做。
是的，是的，
啊，就是这个伸直扳回去，伸直扳回去。好，刚才小燕老师说呢，在座位原地踏步或者很小幅度的左右来回，那你说不行啊，我那个地方好像连原地踏步都有一点太显眼了，那怎么办呢？踮脚尖，
嗯，
啊，这也是一个运动，无论如何就是让我们下肢的血液循环呢它能够通畅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的大动脉呢就是在我们的大腿的地方，那这样的一个勾脚或踮脚呢其实不仅运动我们的小腿，我们的大腿，连我们的臀部的肌肉都会运动，嗯，所以请大家呢现在边听节目边勾脚，然后我们一起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显现期灵修，蒙福的人二。诗篇第一篇一到六节：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却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众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诗篇第一篇从第四节开始，就对比恶人与义人的结局。诗人在第四节再次使用了农业社会的生活场景，就是农夫用耙将无用的糠秕和有用的谷物扬起，无用的糠秕就会被风吹散，有用的谷物就会留下来。这个比喻是预表了神的审判，恶人的结局将会像糠秕， 在审判之后就不会被留下了。另一幅更具体的审判图画呢，直接使用了审判这个希伯来文名词，而且带有冠词，在那山审判。所以呢，这不是随便的任何一个审判，而是一个特定的审判，是在审判官面前接受那终极审判。这时恶人不能在审判官宣判之后继续站立，他将要被带走接受刑罚。第五节的罪人与第四节的罪人都有相同的错误，就是没有把审判放在心上。恶人与罪人就是那些不敬畏神、不关爱人的族类，他们不喜爱神的道。罪人有时候会混在义人的群体当中，但当审判的时候，恶人的罪行会被显明。第一篇第六节说，罪人和恶人最终的结局就是灭亡。在这篇诗里，我们看到诗人肯定传统的报应神学，就是神知道所有人，包括义人和恶人所做的一切事情，并且会审判所有人和他们所做的一切。但是有福的义人最终能够通过神的审判。诗人邀请我们做出智慧的抉择，是选择生命的道路，而不是选择灭亡的道路。我有没有见过义人受恶人欺压、恶人得势的情况呢？我认为这是最终的结局吗？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终极的审判，成为敬畏神、蒙福的义人，行在神的指引中呢？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诗篇第一篇第五节。
显现七灵修，蒙福的人二，作者蒙日升，播音李崇恩，2025年2月11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我从不忘记你，你永远是我宝贝，我将你放在我的手心。我从不撇下你，在狂风暴雨的日子，用我的手印遮蔽你。将你放在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我从不撇下你，在狂风暴雨的日子，用我的手印遮蔽你。
欢迎分享，一起献上今天。
老师早上好。
怎样？
没有，我就觉得你好像呢把一天的精力呢都用在早上
好。第一句
起床起床起床床，
我们就让清贤老师带着小吉他在这里呢弹唱60分钟。
60分钟吗？
对呀、啊、你下午做那个什么、
那个才6分钟而已、啊、
起床起床起床床。
早上好，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不开心不愉快丢掉吧。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起床起床起床床。
早上好早上好、
哎、
听众家人早上好。
新田
老师，我是新田。
对，你讲了那么久终于把名字讲出来了。
起床起床起床床。
那么今天呢有我是谁呢？是文慧。
还有我杨天成。
对啦、
早上好，
老师，好久不见啊。
哎，没有好久不见，
在节目中
啊。节目中。
对，
Come on，
线上今天早上7:30到8:30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快起床啦，太阳都晒到屁股上啦。
我们希望今天呢是有太阳啊，那就算呢太阳不出来，你要知道云上有太阳，然后呢神就是我们的亮光，他一直照耀在我们的心底，所以呢外头有没有太阳没关系，我们里头有太阳就行了。特别是刚才呢我们透过教会年历灵修一起的灵修了，我们有神的话语，是不是呢？诶，神的话语像光一样照亮着你呢。那么今天呢讲到蒙福的人，仍然是诗篇第一篇1-6节的经文。
是的，当我们看到诗篇第一篇1-6节呢，看到有福的人是单数来的，那么第四节恶人却是众数了，什么意思呢？一幅很清晰的图画，敌对神的人定立了社会的标准，而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标准里头的，那么很多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塑造了群众的一个观念，属神的人如何抗衡这个弯曲背谬的世俗呢？最直接的方法，打开你的圣经，读经，默想经文，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像经文说的昼夜默诵，喜欢神设立的价值观，而不是这个世界设立的价值观。如果我们不常常留在神的训诲当中呢，你就会被恶熏陶了，慢慢慢慢你就会被同化了，你就会跌入罪的网络。所以呢有福的人经文说不行 不留不做，这三个动词呢，一个比一个有力的，
是
这三个动词是越来越稳固的，表示他们的决心也是越来越坚定的。我们坚决不存在恶人中间，因为我们不想成为康比，我们也不想走向一条灭亡的路，我们希望今生都能够行在义人的路上。很清楚是两条路，一个选择，选择权在你的手中，你到底要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这个结果是截然不同的。走错的话呢，你真的会后悔都来不及了。
是，而且最宝贵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呢，你随时可以重新再来。你可以呢，现在马上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也许呢，今天早上一起床呢，你有一点低沉了、可能呢你选择错了，就是那么一小步而已，没关系，立刻悔改，悔改就是向后转，再走另外一条路，再做一次的选择。神永远呢在我们的身旁给我们机会，所以呢不会慢的，只要你愿意呢回头再做一次选择，这个选择就是我要向诗篇第一篇做一个蒙福的人，跟向神，那么你就会发现呢，你能够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走在一个正确的路上。刚才小燕老师在说呢，我们要让神的话呢，就是沉浸在神的话里头，让神的话呢，好像把我们整个人给浸透了。我就想起呢，不是有一些营养学家告诉我们吗？好东西可以吃，但是呢，千万不要吃太多。例如呢，胡萝卜。如果你吃太多的话，天天吃每餐吃
脸黄吗？
对，脸黄，真的脸会黄黄
的会。
还有木瓜，因为我记得以前呢就听过一位牧师，他就提到他在青年时代呢做宣教士的时候呢，因为经济上啊各方面都比较紧张，那他是在一个热带地区宣教的，那个地方最多的水果是木瓜，哇，他就天天吃木瓜。结果呢，他自己跟他的孩子全部都是脸黄黄的。
哦，而且肠胃也会不适应啊。
对对对，那我就想到呢，就像我们的身体吃啥，就算它再好的食物，你会发现它整个人就会跟那个食物长得很像，或者受那个食物的这个影响。那我就想到我们在罪恶当中，或者是在这个世俗的价值观里，然后呢我们在神的话里头，你可以想象不断的被浸淫，那结果那个生命的本质会倾向什么呢？那大家应该想象就知道这个答案了啊。所以今天早上让我们呢就跟着灵修，还有小燕老师刚才特别给我们的劝勉跟提醒，我们可以做选择。那你要选哪一条呢？同样在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条路上也是如此。
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
连于基督就能结出圣灵的果子。
主是我，我是主，像枝子在葡萄树。主是我，我是主，
请听梁安分享
圣灵的果子。
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希望被恩慈对待，也希望别人看自己是个恩慈的人，但身处在这个弱肉强食、你争我夺、利益至上的社会中，很多人认为人要表现得很强势，甚至有攻击性，才不会吃亏或者被欺负。在这样的前提下，要待人恩慈似乎是非常难的。虽然如此，身为一个基督徒，神还是要求我们在世上要结出恩慈的果子。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相信在圣灵的保守下，我们可以行出恩慈，也可以以此成为我们见证神的机会。接下来我们从以下几点分享恩慈方面的真理。在旧约圣经中，恩慈的希伯来文是复数的，代表众多的恩慈，这个里面有蒙恤的意思，也有坚忍的爱，坚持忍耐下去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是很温柔的， 很体贴的，让对方觉得很舒服的那种爱。旧约中有哪个代表人物吗？大卫。神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那大卫在恩慈这方面是怎么行的呢？我们看到，虽然扫罗妒忌大卫，尝试几次谋杀大卫，但是大卫却不会以恶报恶，当他有机会报复时，却因着他敬畏神的缘故而做出了恩慈的举动，两次都放过了扫罗。不但如此，大卫还在登基之后更是善待扫罗的残疾儿子米非波设。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大卫从小到大都是一位爱神依靠神的人，他经历了神的慈爱怜悯，所以他也有一颗恩慈的心对待人，他能随时随地很自然地行出恩慈。大卫是值得我们基督徒学习的榜样。那我们再来看新约，新约中恩慈的希腊文是满有恩典、慷慨、良善的意思。在希腊哲人的思想里，这是一个高尚又值得被尊重的品德。新约中提起恩慈，大多是指神对人的恩典和怜悯，他恩慈的表现就是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让我们白白承受救恩，这原是我们所不配的，神是不需要这样做的，只是因着他的恩慈才这样做。路加福音6:35，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神不但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也恩待罪人，所以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9:36，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马太福音14:14，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恩慈另一个意思是，人经历神的恩慈后也如此做，以怜悯待人，不计算人的恶，以及以德报怨来待人，不求回报，义务的付出。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以弗所书4:32，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里教导我们待人要以恩慈为原则。以上讲了那么多圣经的教导，生活上我们该如何实践呢？我在这里分享自己以前的一个经历。以前我去到一间公司上班，开始的时候我们几个同事相处的都很融洽，其中有一位年长的女士，大家叫她 Amy 姐，她的性格开朗，很好相处。过了不久，公司安排我和他一起合作工作，我们的关系开始有些变化了。他常常因着自己资历老教训我，用命令的口吻指挥我，必须这样做，必须那样做，把繁琐沉重的工作给我做，自己做轻松易做的，反倒说他做了最繁琐的工作，留给我做简单的。直到有一次他斥责我说，这么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好，那就不要做，回家去算了。我忍无可忍，大声回击他，你太欺负人了。 之后，我们的关系陷入了僵局，彼此不再讲话，除了必要的工作。回到家，我向主祷告：主啊，我心里很痛苦，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这么难相处呢？明明我的工作比他的繁重很多，他还要说我的工作轻松。我是信主的人，我明白要包容恩慈待人，但是涉及到个人利益的时候，我行不出来呀。像世人一样，为了利益相争，不能和睦相处。想想之前不涉及利益的时候，和 Amy 姐还能和睦相处，可到了一起合作工作，涉及到了彼此的利益了，我就心里不平衡。我反思着自己的所思所行，我也感到很羞愧。我决心不再为了个人的利益争夺。我身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包容别人，体谅别人的软弱，凡事让别人先得益处，行出真实的恩慈，这样的人才蒙神喜悦。再想想 Amy 姐年纪大了，少做点工作，多休息一会儿也理解。我自己年轻，多做点也没关系，再说了，她年长经验丰富，她训斥我也是让我学习。当我这样想时，我的心一下子平静了下来。一天上班时， Amy 姐看到我，又教训我：快快记上去。我想到昨晚跟神祷告的，不能够凭血气，应以恩慈待人。于是我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地对她说：好的好的，马上就做，谢谢您提醒。这时她也温和地看了看我。从此以后，我们之间凝固的气氛也烟消云散了。通过这次的经历，我体会到，在世上无论人际关系多么复杂，只要我们祷告神，依靠圣灵，凭信心按照神的教导来行事，以恩慈来为人来待人，是可以结出恩慈的果子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在基督里互相勉励，加油啊。今天的这集就到这儿，弟兄姊妹再见。
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灭，神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你体恤我的软弱。双手拥抱守候，虽然有时我会跌倒，你却以恩慈宽恕。
我要时刻学习饶恕，恩慈怜悯更像我主耶稣。哦，你提示我
会跌倒，你却以恩慈宽恕。
我要时刻学习饶恕，恩慈怜悯更像我主耶稣。哦，你提示我。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开始上班了吗？还是已经上班了几天呢？但我们感谢神，不论呢是不是春节放假，又或者是平常的日子，一年365天，神总在我们身旁，他是以马内利。那同样的，我们也要感谢您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每一天的早上，不论是春节放假又或者是平常的日子，都有在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线上今天。这是直播节目，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今天星期二，有我们两位在这里。
嗯，是的，刚才我们聆听了梁安老师给我们讲解的圣灵的果子恩慈。我特别呢留意到，他说他在之前的那家公司呢，确实发生一些不愉快的经历，
是
可能跟他的上司呢，多少为了个人的利益发生一些冲突矛盾。不过呢，后来他也真的是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呢，不要老是呢跟同事呢可能闹得不愉快，让大家的士气呢也会大大的降低。不过呢，在职场上面，我觉得多少我们都会吐槽一下吧，吐槽一下，释放一下一些负面的情绪。吐槽呢，很直接的一个好处，我觉得就是能够产生彼此的共鸣感。譬如我跟你吐槽，我会老是，对呀，你也觉得他这么坏，
我们同一阵线，
也是的。然后呢，你觉得有人会支持你的看法，支持你的观点，确实，能够得到短暂的舒缓吧。
好，那作为这个管理者呢，会不会喜欢同事们在那边暗中吐槽呢？
好，那就问问您了，管理者。
我也是被管理的啊。的确呢，吐槽呢是可以抒发一些的情绪，不管是正面的。我们想到吐槽通常都是比较负面的，消极的啊。但是我觉得同事之间呢，你真的做累了，可以说说话呢，心底话，悄悄话，吐槽啊，或者是在那边蛐蛐都行都行。
对对对。
那来自于呢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以及呢这个韩国的成均馆大学，他们共同做的一些的研究呢，就发现同事之间聊一些管理和业务八卦，八卦就我觉得就比较中性了，对不对？这个八卦能够减少，听好了，离职率，潜在的提高组织效率。
好，所以呢偶尔蛐蛐一下可以帮助呢大家的关系比较好一点了。然后这个分析结果显示，当员工他们很积极的去讨论他们组织的问题的时候呢，原来能够提高对团队的向心力。而谈论负面八卦，譬如人际关系啊、诋毁啊、攻击啊，就是没有类似的效果了。
对，大家有没有啊透过这个分析结果听出有什么不同？都是在吐槽，那为什么一个可以能够提高团队的向心力，一个就没有类似的效果呢？
因为一个前者是针对这个事情，可能我们觉得公司某些方面管理层面的有些破绽，有些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是后者你是针对一个人，可能带有偏见的，可能带有你对他本身就不满意，加油添醋等等的批评。
所以呢这个对象可能不同。还有呢，我觉得你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其实你是关心那个整个对关心公司，关心整个团队。但是如果你是人际关系啊，包括人身攻击，其实就已经是到个人层面了，那可能对整体来讲呢没什么效果，反而会有破坏性的一些效果啊。那研究者就认为呢，和相熟的同事谈论组织中的管理问题，有助于释放业务的困扰。唉，我们想做这件事情啊，但是公司啊，为什么有这些的制度啊，什么什么，可能大家就在想怎么去解决了，对不对？ 也会减少负面的情绪，并且能够在信息互通当中了解权力的结构。为什么我会碰壁呢？诶，可能小云老师就告诉我，你可能是在某个关卡当中，可能没有好好的去沟通，或者是呢，行政上可能有一些的疏失吧。好了，那从长远来看，对个人发展也是有利的哦。
所以呢，这种呢不那么负面的八卦呢，也是有助于降低企业人员的流动性的。你看，其实很多行业呢，来来去去呢都是那几个人，为什么呢？你会觉得他们对公司很忠心啊？或许就是他们偶尔有这些不那么负面的八卦在流通，能够降低员工的离职率，因此呢不必当成坏事来看了。
刚才呢，小云老师用了一个词。叫偶尔，那我就在想，偶尔，哎，这个频率是，
很难算的，
每天
话，
每天的话，那可能你真的在工作上有好多困难了、那我觉得偶尔就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吧，对不对？但你要小心哦，如果你每天都需要，时不时都需要的话，那就代表呢，不管是你讨论组织，或者是已经进入到个人层面的一些比较负面，都代表你在这个工作里头，在现在你的公司企业当中，你可能有很多不适应的，你可能需要呢积极的去面对一些的问题，找出这个根源啊。那其实呢，心理学家也告诉我们，一起呢，区别人会让友谊更加的坚固。
哦，是吗？你会跟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家人呢说一下别人的坏话吗？有一项研究发现呢，共享对第三方的负面态度呢，确实会增加两个人之间的亲密感。也就是说，一起区别人能够增强友谊。
哎，刚才这个美国跟韩国两所大学做的研究不是说吗？谈论这个组织中的管理问题啊，包括对上司的一些。
那现在是说谈论一个人呢？
对，那我们说不行，谈论一个人啊。如果你对人有意见啊，甚至呢有一些负面的话语呢，这个对整个团队合作是没用的。可是这里又告诉我们说，可以一起去
哎。那我们看一下网友怎么回应吧。有一个网友说，能不能够光吐槽不上班的怎么可以呢？这样呢我就没有负面情绪了。
但是另外一个网友立刻回应，那就没有吐槽的话题了。
对啊，
因为上班才有人际关系嘛。
是的，
谁说的？在家里没人际问题嘛？只是说家里你没办法，譬如说呢，家里就那么几个人，你跟这个人说了另外你说的对象也很快就知道了，
很快就知道。
对不对？
那么又有人说，说得好，上半天的班吐槽半天，然后就下班了，就非常的美满。
这个好事，这个人讲话怎么那么像万峰老师啊？
可能是万峰老师的意思。我其实呢，我想分享前阵子呢，我也是跟同工呢，真的吐槽了一下有关公司一些制度，我们说走流程啊，我觉得特别麻烦。那后来谈着谈着，聊着聊着，我们大家都有个共识，对啊，如果那个同工他不是那么严谨的去逼着我们一定要走流程，可能就会乱了。我们突然有个觉醒了啊，对呀，其实整个公司特别像我们电台很多部门，不是每个部门的人都是在做节目的。我们说做节目的人情感主导嘛，但确实有很多同工是理性主导的，
是，
而且他们的工种必须得理性，必须得非常严谨的去对待。所以在这里就看到，其实肢体当中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的，个人的能力也都不一样的，个人想事情的逻辑思维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还是觉得这个美国的大学的研究比较中肯一点了。
是是，那非常非常的感恩啊，这个小燕老师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啊。那其实这两项的研究报告好像有一点抵触啊。我觉得可以一起呢区，因为你真的在人际关系当中你受了委屈，或者是你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啊，不仅仅是对公司，可能对同事，因为大家都要一起合作嘛，合作当中一定会有一些的冲突，或者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意见带来的一些紧张。那我觉得是可以，如果你没办法当面沟通，你可以可能问问你旁边的同事，因为都是一起合作，大家的意见怎么样，他的看法如何。那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两个评量，一个就是你的心态，你是不是恶意的？因为恶意的话就一定会有人身攻击，甚至可能你在恶意当中你已经被你的这个成见蒙蔽了你的眼睛，他没有那么坏， 可是因为你已经对他有恶意，不再信任，你对他看什么都是怪的，所以心态很重要，要看看自己是不是眼中有良目啊，他只是有刺。
对，
另外一个就是呢，哎，点到为止。就如果你不断的跟另外一个人一直讲另外一个同事啊，第三者就是那个同事他的一些问题，你会发现越讲他越糟糕。所以差不多了，就是对事
了。
对, 对，你就是这件事情你对他的处理不满，
是的，
就够了，不要再谈下去。
对，我们上部分才说诗篇一篇一到六节提醒我们要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
对，
那如果你长期沉浸在吐槽的氛围当中，你在职场上面你很快就会觉得我待不下去了，我撑不下去了，也加重了工作对你的厌烦厌倦感的。
那你说不行啊，我还没吐槽完毕呢，我还有好多好多的东西在里头，
你跟神说行吗？
对了，你要跟神说嘛。
两颗，三颗，
你在数啥？天上很多星星吗？
我在数今天我结了多少圣灵的果子。
哦，你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
还有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把圣灵的果子写下来，这样我们就不会忘记，而且还能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行出来。
2025年线上今天与你一起多结果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约书亚记21:44，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赐给他们全境安宁。他们所有的仇敌，没有一个能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所有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
约书亚记21:44，这是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神曾应许要将平安赐给以色列，那么虽然以色列人呢，我们知道他们尚未完全的驱逐迦南地的原居民，但那些残余势力呢，因为陷入了恐惧和战惊，所以就不敢呢对抗以色列百姓。就如同经文所说的，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也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了。我们进入经文来看看经文里头的一些词汇，例如耶和华使他们四境平安。
谈谈到底四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四方周围，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居住的地区。四境平安就是指以色列人能够在迦南地平安的居住，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战事。但是呢，这个四境平安不是说没有仇敌啊，因为迦南人还是住在他们周围的，甚至呢住在他们中间跟他们一起住的。然而呢，神让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个呢能够在以色列人面前站立得住的。
对，我们再看看经文说什么呢？耶和华使他们四境平安，使平安。那平安什么意思呢？它的原文是安息，就是指休息、静止、保持现状。在圣经中呢，平安呢有多种的意思，譬如说呢，极度的疲惫之后的休息，我们可以参考呢啊，创世纪28:11，雅各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已经日落，就在那里过夜，他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就躺在那地方。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我们可以参考约书亚记23:1，那里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从四围所有的仇敌当中得享安宁，已经有很多日子了，约书亚年纪老迈，那么这里就出现了结束战争了。
这个安宁就是结束战争。再来一个就是呢，神的同在使以色列人得以进入应许之地迦南而安居乐业。那我们可以参考呢出埃及记33:14，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去让你安心，这里的安心，而且这里安心是指他们进入了迦南地，得享神给他们的安息。然而呢，平安或者是安息，最终极的含义就是进入耶稣基督里的永恒天国，享受神同在的安息，也就是安息日真正的含义，也是神对子民的吩咐。那例如呢，我们可以参考呢出埃及记31:12-17的经文。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记号，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是使你们分别为圣的。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
那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呢，定居迦南就是进入神所赐的安息。但是安息呢，不是呢说安逸混日子平躺，而是在神的同在里继续属灵的征战。
好，
有个问题，
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下平安，我们常常会说的，但是神所赐的平安有何特点呢？你曾经在哪些事上经历过神所赐的平安呢？
牛姊妹早上好。
早上好，
文慧老师、新田老师、弟兄姊妹大家早上好。
早上
好。早上好。
哇、是不是很熟悉的声音呢？文慧老师。
对呀、是谁呢？
就是牛姊妹呀、
如此熟悉的感觉，除你之外不再有，将所有熟悉的感觉，除你之外不再有，看着我别让爱流走。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亲爱的家人朋友，我们怀着彼此相爱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跟前，称颂你的美名。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油，人生路上纵然有很多的波折困难，我们依然能够看见你大能大爱环绕着。主啊，求你保护个人的身体，看到很多家人他们的身体都出现了一些情况，我们把疾病和疲惫都交托在你的手中。特别纪念在寒冷的季节，很多长期病患者，很多老人家和小孩都感冒生病了，求你增强他们的免疫力，使他们呢有强壮的身体，能够呢抵御病毒，也求主能够看顾医治很多病倒的人。我们为到抒情的小女儿来祷告，她不知道为什么呢，侧骨比较疼痛啊，看上去呢好像矮了很多，现在呢已经拿了检查到医院呢，希望能够尽快得到这个报告，知道他的身体到底出现什么状况。知道他的家人们呢也是非常的担心的，求主赐这个家庭有平安，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好，一家人一起去面对，我们一起去知道身体出现什么状况，就求主呢给 医疗团队他们有智慧、有爱心、有聪明呢，能够帮助这个小女儿能够解决身体的情况。另外我们也纪念到西边小鹿她的妈妈这位妈妈呢真的很有爱心呢，常常都会款待很多朋友亲戚，可是呢可能累倒了，这个右肩膀非常疼痛，本身已经有肩周炎呢，之前已经去医院做过艾灸了，也服药了，现在呢还是有点疼啊，她明天还要招待很多的家人朋友，那希望呢主能够舒缓他的疼痛，也让他呢尽量呢找点时间来休息一下，不要弄得自己太累了。虽然我们有爱心款待是件好事，但是也得量力而为，希望呢伯母他的身体能够赶快好起来。我们还是继续纪念亲爱的姊妹西福月，她可能前几天吃了一些煎饼啊，导致呢左腮帮肿大，昨天虽然烧了一点，但是呢后来又吃了煎饼，又加重了这个情况，非常的不舒服。我们纪念到姊妹除了皮肤的疾病之外呢，她的身体、关节、膝盖呢常常都会有疼痛的情况，求主帮助姊妹呢能够管理好自己的身体，能够记住什么食物呢不能够吃，什么食物呢吃呢会敏感，会让身体不舒服。主啊，求你保守她，求你医治她，特别知道她在寒冷的天气里下呢要花很多个小时去洗澡，是非常疲惫的，也担心她感冒着凉了。主啊，求你保守每个人的身体。刚才也记得呢西边小鹿说新年的时候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可能肚子有点胀啊。我们纪念到许多的家人朋友啊，求主呢使他们恢复健康，在休息的时候呢也可以得到足够的温暖还有照顾，求你的爱呢能够亲自抚摸他们，让他们得到从上而来的平安。主啊，你是我们患难当中的营寨避难所，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你都是我们所依靠的全能主，求有你的能力覆庇软弱的人，愿他们的心在你里面得着安息，愿我们生活当中每天都能够浸沉在你的话语当中，深信你的爱和能力永不离开每一个仰望等候你的人。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我把人生唱成一首给你的歌，有你温柔倾听才能走到这。
不要夸口你为主做了什么，而是主为你做了什么。
灯光熄灭之前，你是我这一生最骄傲的选择。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引用家人朋友在第五空间的留言，感谢神赐予我们新的一天，让我们呢一起以喜乐的心来迎接这美好的时刻。虽然生活纵使会有很多的挑战，会有很多出人意外的意外，但是我们心还是平静安稳的，因为主是我们避难所，是我们的营寨。感谢您收听这一个小时线上今天的直播节目，我是苏小燕，期待明天跟你再见。感谢主，哈利路亚，再见。
张开双手。